第五章，天主接管。对识字若望而言，走在明路上的人可称为熟练者或默观者。他也把灵修生活的这第二个阶段叫做被动之夜，分为两部分。第一，感官的被动之夜；第二，心灵的被动之夜。注意，其中基本的心理图像是夜，感官之夜，因为既没有感官快乐的任何渴求，也没有陶醉其中的满足感。心灵之夜，因为在祈祷过程中，祭坛、明悟和意志的本能活动被遏制，代之也一种普遍性的枯燥感。在总体讨论明路的这一概述性的章节里，我们想要说清四点内容。第一，若望所说的被动之夜指的是什么？第二，我们处于这个被动之夜的标记？第三，在整个过程中圣神的功用是什么？第四，这个被动之夜如何与保禄宗徒的神学相对应？若望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这个被动之夜是上主的作为，我们不能凭借长恩协助个人努力进入这个阶段，不要自以为是。若望强调，我们灵修生活中一切罪恶和瑕疵的净化是一种被动的净化，这是圣化者上主借由赎恩的特别工作。一个灵魂除非被上主置于黑夜的被动净化中，自身不能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中全面净化。无论个人以多大的一己之力行事，他总也不能主动的足以自我净化，上主必要接管过去净化他。这里正在开始的整个静观方法不可能仅靠人的努力获得，它根本就是被灌注的静观，需要上主的一种赎恩。这一心灵的被动之夜是上主向灵魂内的一种流入，且被称为灌注静观。通过这一静观，上主神奇地向这个灵魂传授着什么，并在爱的圆满中加以教导，无需灵魂做任何事，也无需灵魂弄懂这是如何发生的。现代灵修学家多马斯·牟顿也曾用过较熟悉的术语，强有力地肯定了识字若望的这个教导。首先是关于感官的被动之夜，在我们对天主的皈依中，理性和德行只能给我们带来相对的和有限的完满。在这第一个层面，灵魂至少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意志拒绝每一个理性，确认相反天主意念的意念。然而主动的苦修功夫需由上主无比微妙的介入被动完成。之后关于心灵的被动之夜是矛盾最为强调的，灌注的光芒以及全然的质朴与荣耀在静观祈祷中注入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意识到进入一个新的意识层面。如果有一件我们必须做的事，那就是必须从我们存在的真正底蕴中认清，那是上主的一项纯粹恩赐，绝不可能因我们的努力和英雄行为使这种灌注成为应得的结果。这里的整个要点是，我们正在进入净化谬论的一种新模式和认识天主的一种新途径。识字若望一心想使我们确信已经进入新阶段，这种净化和对天主的体验不再只是基于本能的和人性的，而是进而成为超性的和神性的。在关于明悟和意志方面，他尤其澄清了这点。我的明悟离开自身，由人性和本能转向神性，因为明悟不再凭借本能的经历和光照去理解事物，而是凭借与之结合的神性智慧。我的意志也离开自身而变得神圣，结合了神性的爱，意志也不再以其本能的力量以一种低级的方式去爱，而是以圣神的力量和纯洁。这就是说， 灵悟和意志不再以人的方式来运作，如今是以天主的方式，即制约于圣神的活动在运作。这是由人的方式和行动向天主的行动和方式的一次全面的转变。只有在人性和理性的官能被淡化而变得无助时，上主的神圣行动才能接管过去。只有在本性被逮住时，超性才能来取而代之。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对这个教训的学习，务必全然关闭自己的推论，向着天主临在和行动的崭新方式开放自己，准备接受。在写作关于黑暗之夜的著作中，若望宣称他的目的是为向我们做出再一次的保证，并安慰我们这些处于静观早期阶段的人们。他要我们确信，在摆脱措施和罪愆方面，我们已走过了一段长路，我们奋斗多年已去除瑕疵，并广泛寻求上主的圣意，但是我们深知自身仍存有一些私心的措施，而且也没有完全习合主旨。我们的措施算不上很大，但却成长于内，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若望要忠告我们的是，当然你不是成全的，依靠自己完成终极进化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认识就是我们目前状态的本质。归根结底，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无力单凭自己去走余下的路，在衰败和贫困中，我们只能转向上主。我们最终可以明白这个基本真理，他是唯一的天主，而我们是他的受造物。这就如同我们正在进入认识天主的一种新途径，通过多年的默想，我们已经获得了丰富的认知和上主的爱。现在我们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就我们祈祷中的理性努力而言，已尝试了几种新的祈祷方法，甚或放弃虔诚的祈祷已有些日子了。若望要再次忠告我们，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基础，尽管它实在说不上令人完全满意，因为只有在承认这是凭一己之力所能走得最远的地步时，上主才会用一种新的知识来引领我们。只在深刻认识到超过这一极限，我们就是瞎子、聋子、哑巴、无助者时，上主才会开始以他灌注的光芒教导我们。只有当我们个人的行动化为乌有时，上主才会把我们引入只属于他的神圣的活动，并把他的爱启示给我们。但如何知道我们所在的就是这个地方？如何知道我们事实上正在进入这种静观的途径？若望有三个标记供我们参照，以便能够知道自己确实身处这一被动之夜之中。第一个征兆是，这些人既在天主的事情上得不到满足和安慰，也不能从任何其他受造物方面得到什么感觉。上主不允许这些人在任何事中找到甘饴或喜乐。若望的意思是说，不会有感官的乐趣像从前那样真正使我们得到满足，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我们乐在其中，而且也不再通过祈祷能使我们获得安慰。请注意，若望说起通常放弃默想的三个标记时，那三个标记全部只与祈祷相关联。若望在这里所谈到的被动之夜，包括了我们整个的生活。第二个征兆是，季寒大都会带着痛苦的忧虑热切转向上主，而且这时人的灵魂会认为自己不是在侍奉上主，而是转身而去，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对上主的事情感到厌倦了。这是说，我们的关心只以上主为中心，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侍奉他的需要，而且怀着比以前更大的焦虑，唯恐令他失望。以前我们所乐意做的事情， 在如今干枯空虚的状况中，却发现很难去做了。第三个征兆是无力去做默想，或按照先前的习惯来使用想象力。此时上主开始借一个简单静观的行动自我通传，结果想象力和幻想再也不能停留在任何思绪上，也再不能从这些想象力和幻想中得到支持。此刻默想的无能日趋激增，不久便会有一种长时期的无能，比简单祈祷的预备阶段更彻底。在整个体验中，压倒我们所有局促焦虑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旧的祈祷和净化形式不再有用，而同时新形式的出现又如此缓慢。即是说，我们看到自身最大力量的不足和自身最好德行的空洞。我们认识到想肃清与耶稣之间障碍的个人努力并不能够带领我们向前更远，与此同时，刚刚开始的这个被动净化在我们而言是那样的贫乏和模糊。甚而至于现在对我们更具有意义的是，我们的祈祷对自身已变成绝对的空虚。我们痛苦地意识到先前曾令人满足且有效的祈祷如今已不再可能，我们自己的个人活动也化为乌有。然而同时，这种对上主的新观念还仅限于他临在的一点模糊暗示。最坏的情况，这种新观念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虚无。最好的情况，这种新观念是如此的微弱，只是我们不敢相信它的真实性。长此以来，只有夜里的一线微光看起来从未变得更近或更清晰。因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靠信仰、靠等待在生活着。学习对天主的依靠和全面信赖所花时间太久了，我们逐渐地放弃自满，并学着向天主的崭新行动开放接纳。这就把我们带入本章的第三个要点，在这个被动之夜，圣神的功用是什么。若望把圣神描述成信心的动力来源，是我们的向导和持久临在的老师。若望在关于圣神工作方面的训导与宗徒若望的福音及书信中的训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先来看看若望福音。在我看来，整部圣经中圣神的顶级发展既见于此，尤其是第14至17章。福音中圣神是耶稣要求父赐给门徒们的另一位护卫者，正如基督曾是宗徒们的护卫者，提供免于凶恶的保护。因为谁若犯了罪，我们在父那里有正义的耶稣基督做护卫者。如此这般，圣神在我们中要永远的临在，乃是世界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必要教导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这就是说，圣神将继续耶稣本人对门徒们的职责，将助门徒们懂得耶稣言行的真正含义。最终那一位真理之神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对耶稣一切教导的含义，只有在他复活后才会有圆满的领悟。一言以蔽之，耶稣与门徒们在一起时曾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耶稣离开圣神也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而且圣神对我们将成为全然的向导，永远和我们同在。简言之，圣神是我们的真理之神，永远协同我们向着一个总的目标，教导我们关于耶稣的圆满真理，并用耶稣的方式引领我们。我们全心动力的临在和中介是哪一位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圣神。十字若望有关圣神的教导显然是以若望的福音书为根据的。这位真理之神是灵魂的首席代理人、向导和推动者。圣神的独特工作就是向我们传达天主的一切智慧， 即天主圣子。经由这位圣神的气息，天主圣子卓越地通传了他自己。他派遣他的圣神，正如派遣他的宗徒们先行一步，去为他预备逾越节的晚餐。整部《爱的生命火焰》所描述的，都是有关圣神将灵魂引入基督内的圆满转化工作。这爱情的火焰是圣神，他彻底净化灵魂，并使灵魂在天主内通过爱置于神圣的合一与转化中。若望毫不怀疑这是圣神在灵魂内的工作目标，让我们在天主内转化升华到最后阶段，并在基督内达到神婚的境界。这里灵魂在爱情的火焰中如此内在的被转变着，以至于不仅与这与圣神的火焰相合而一，而且从中生出一股生命的火焰。我们的第四个要点是为这一被动之夜提供神学上的理由。保禄宗徒借天主的一项特殊恩宠才认识到的东西，与我们为进入静观需要学习的认知是个参照。保禄得到的教训是上主在身体上给了我一根刺，他没有进一步解释这根刺如何对他持续不断的考验，但却生动地描述了上主对他的教导。关于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他脱离我，但主对我说，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全显出来，所以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因为我几时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就这样，当保禄祈祷以求解脱他的肉身之刺时，上主并未拔除这根刺，而是以一个更高境界的教导回应他的祈祷，即只有接受自己的软弱，才会被引向对上主的终极依赖。通过他的软弱，天主的强效恩宠才得以运作，经由软弱的实际体验，他在向上主的德能开放。结果作为一名宗徒，保禄不断经历这些软弱和考验，成了这样一个方法。由此上主无比的德能通过他得以运作。实际上软弱成了保禄宗徒执守的标志，他常夸耀自己的软弱和考验是他动力的来源。使子若望愿意把保禄宗徒的洞见看作静观经验的一个例证。对若望而言，他正是着重于教导黑暗和空虚是静观的正式入门途径。他坚持认为，唯有黑暗和空虚才能使我们确信自己是彻底无助的，需要依赖天主圣神所灌注的认知，任何其他事物都无能为力。若望教导的总纲是，黑暗和空虚是静观祈祷者的标志。这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最终了解到以所有本性观能体验上主的直接临现是何等无助时，才会欣然向上主超性灌注的恩宠开放自己。只有当我们最终体会到寂寒和明悟，从超性的意义上寻求认知上主是何等晦涩时，才会准备好去接受一种崭新的知识。正像保禄宗徒，我们对软弱的长久经验是天主强力恩宠的必要条件。正如保禄宗徒，当那时我们每人都可以说，我甘心情愿夸耀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因为我几时软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时候。在总结本章所论静观之前，我们会问，上主的接管怎么是必要的呢？以及纵然上主的特殊恩宠为静观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静观的恩宠为圣德是必要的吗？为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和许多相似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两个有争议的问题。第一，是不是每个人都要被召静观并度神秘生活？第二，关注静观是圣德的必须要求吗？ 伟大的灵修作家们并无一致的意见或答复，我不在此处展开这个复杂的问题，而在书后附录一中提供了个人的论据。我的结论包括三项主张：第一，并非每个人被召度进观的生活和祈祷；第二，进观是圣德的一个正规方法，它最有助于圣德的培养，但不是绝对必须要求的；第三，上主的一个特殊恩宠，若望术语中的某些被动进化是绝对必须的，我们不能凭自己本身达到这种成全的境界，即无人能借一般的恩宠和个人的努力成圣，而需要上主的特殊恩宠。